他乃是从皇家的谱系，就大卫的谱系那里一直延续下来的，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要紧。所以这是为什么主耶稣是君王，为什么呢？不要忘记他乃是沿着这个谱系下来的，意思就是说他应当是坐在大卫宝座，只有当他坐在大卫宝座的时候，他的国才能够到永远。因为到现在尤其读十二节以后，迁到巴比伦以后，你看那些王，那些大卫宝座就没有了，不存在了。所以现在神不是和大卫立了约吗？大卫的宝座应该一直要维持到永远。那现在神的话算不算话呢？神的话算话。所以等到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你就觉得现在有希望了。本来以色列人没有希望，本来以色列人亡国了以后就亡国了，再你到今天你看见以色列有宝座吗？没有。那么神对于亚伯拉罕的话，对于大卫的话能不能兑现呢？你看见能不能兑现，问题就是主耶稣能不能降生。如果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，那弟兄姊妹，他不只是做人类的救主，而且他要做雅各家的王。意思就是神和大卫所立的约现在呢有希望了。等到有一天主耶稣他回来，他的脚踩在橄榄身上，然后他在耶路撒冷登基，他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那个国是一直到永永远远的。所以以色列国最后终于得到复兴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这个是圣经里面当神和亚伯拉罕立约，神和大卫立约的时候，我们要懂得，这是我们要懂得以色列历史，一定要懂得这两个约。所以一面讲到大卫的儿子，叫你想起大卫的约；一面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，叫你想到亚伯拉罕的约。亚伯拉罕的约是什么样的约呢？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整个以色列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，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，而且他们最后这块地迦南美地是应许给他们的，所以他们应该要回到迦南美地。所以这是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所以在这里你看见吗？你虽然是马太福音开始了，是新约的开始，但是呢，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神是守约的神。所以一面是大卫的约，一面是亚伯拉罕的约，然后呢下面就开始了有王的家谱，就是开始有了我们主耶稣的家谱。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主耶稣是君王，所以呢他是一从从上下来的，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。但是呢路加福音就不是了。我们讲过路加福音，因为主耶稣是人子，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家谱其实是谁的家谱？是玛利亚的家谱。虽然说是约瑟是谁的儿子，那个儿子不是儿子，指他女婿来说的，所以这样一直上去，我们就知道说那个家谱呢可以说是玛利亚的家谱。好，所以呢首先你读这一段圣经很清楚，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王。他乃是可以说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，而且他是沿着这个谱系下来的，所以这是第一个印象。第二个印象，大卫的儿子是谁呢？所罗门。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呢？是以撒。所以前面25章就是大卫的儿子，后面的3章就是以撒。因为你记不记得以撒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相信神的话，说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以撒一定要复活的。所以最后你看见他有没有撒谎，他有没有跟那些仆人们撒谎，他说我跟你童子去拜一拜就要回到你们这里。那有读圣经的人说，你看这次亚伯拉又撒谎了。没有，他没有撒谎，因为他真的相信神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亚伯拉因着信结果就献上以撒，因为他以为说神能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后来果然他仿佛从死里面得回他的儿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清楚了，最后三章26、27、28就好像山上有预备一样，我们的主的确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后面的故事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以撒的故事。所以你看见以撒没有奋斗，其实圣经说童子，其实他已经很大了，其实他已经很大的岁数了，已经可以说少年人了。但是你看见他没有跟他父亲挣扎，他结果呢你看见他真的顺服。所以最后他父亲下刀要杀他，然后天上的使者才拦住了亚伯拉罕。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到， 前面这个光是第一章第一节，大概就把马太福音整个的28章，可以说大概的轮廓是清楚了。那这里面呢，给我们看见有3个14代。那先是亚伯拉罕到大卫，然后呢，大卫一直到到这个一直到这个被掳的时候。所以你仔细注意啊，这个中间的14代，中间的14代刚好是14个王。虽然14个王，但只有一个宝座，那个宝座叫做什么？叫做大卫的宝座。我们的主呢，将来就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圣灵所启示的，我们一定要紧紧的抓牢。那么很明显，这里给我们看，从亚伯拉罕到基督呢，可以分作3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，亚伯拉罕一直升到大卫，这里给我们看的线是什么？是生命的路线。然后大卫呢，有14个王坐在宝座上，这是君王的路线。然后从以巴比伦后来回到耶路撒冷，后来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是恢复的路线。所以光就在第一章里面讲到我们主的家谱的时候，已经把神的心意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主拯救我们，你看见主拯救我们，你看见我们得着了基督的生命以后，那么那条线呢，乃是生命的路线。那么神所要的，就要我们得着长，叫神所要的，就是要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读到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里明明同样的讲到救恩，但是主怎么说呢？圣经怎么说呢？他是因爱我们，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预定我们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。我们不只是神的儿女，而且呢，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，我们而且要长大成人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主每次拯救我们，不光是拯救我们就完了，他拯救我们要把我们带到成熟的地步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叫做儿子的名分。我们知道在古罗马的时候，普通大户人家都是把儿都，虽然他们是罗马人，虽然他是承受产业的，但是呢，因为他用了很多的奴隶，很多奴隶里面很多都是哲学家，很多都很有学问的人，所以从小他就把他儿子呢就放在奴隶堆里面，好像他们是奴隶一样受造就。那么一直等到有一天他长大了，然后他就要招聚他的朋友来，然后就开一个宴会，有一个派对一样，然后当众就宣布说，从此以后我的儿子长大了，他可以承受我的产业。本来他好像奴隶一样在奴隶中间长大，但是现在呢，他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所以呢，现在我把他放在儿子的位置上。所以什么叫儿子的名分呢？儿子的名分意思就是说，把我们放在儿子的位置上。我们本来就有儿子的生命，但是当初的时候我们还幼稚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希望能把我们，有一天我们长大成人了，把我们放在王的位置上。所以现在父亲可以很骄傲地说，我所有的产业都是他的，他现在可以来管理，说我一切的产业，他实在是我的后嗣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这叫儿子的名分。那这一点你看，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蒙恩得救身上所要做的工作。但是不止如此，你看见吗？一个人蒙恩得救，一个人虽然今天有儿子的名分，但是你知道这个儿子，这个不光是儿子的名分，同时呢是君王的位分。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是皇家的生命，我们所流的血是皇家的血。每一个基督徒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因着我们生命长大了，长到一种的情形，那个情形是荣耀的情形，是个尊重尊荣的情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现在他的王位，那个王权就彰显出来了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知道说，在大卫的时候，他不是有扫罗坐在宝座上吗？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坐在大卫上的，坐在宝座上扫罗，但是呢，暗中神高了大卫，因为大卫，因为既然圣灵高他，就表示他有个生命，是个做王的生命。但现在呢，需要经过漂流，慢慢的生命要成熟，成熟到一个地步，你看见吗？到了有一天，神把扫罗交在他手里，结果他可以把他仍旧交回到神的手里。 连他的敌人都说你要做王，连他敌人都说你要得胜。所以在敌人的眼光中来看，大卫虽然没有坐在宝座上，他已经是王了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王的位，大卫的宝座，或者说这个君王的这个位分，或者是君王的这个君王的位分从哪里来的呢？是生命成熟的结果。你生命开花成熟到一个地步，现在在我们身上看见一些尊贵的情形，看见一些荣耀的光景。现在你看见说，扫罗虽然贵为君王，虽然曾经坐在宝座上，他在大卫面前低下去了。因为大卫可以有一个机会，神把他放在大卫，把扫罗放在他的手里。如果他今天解决大卫，解决扫罗的话，他明天就不需要漂流了，他明天就可以登上宝座，就不需要再背十字架，再不需要在旷野漂流了。但他居然能够放回到神的手里面。所以你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，不光是叫我们蒙恩得救，有这个生命成长，这个生命成熟有个目的的。结果在这个生命身给人的印象是尊贵的，给人印象是清高的，给人印象是圣洁的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很自然的那个光景是什么光景？就是做王的光景。那个自然那个尊荣是什么？是君王的尊荣。所以呢，这是第二条线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还在肉体里面，所以我们常常还是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巴不得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巴不得能有那个尊，这个能有一份的尊荣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说，好像我们一点都不像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所以这才是第三个十四代。那到完了第三个十四代以后，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，那一面他做恢复的工作，那另一面呢，然后就沿着那个生命的线带我们长进，然后沿着那个作王的线能让我们能真的与他一同掌权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受王的训练，就好像查理王子一样，他的一举手一投足是经过训练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不只做信徒，我们也做门徒。今天有的训练我们可以不需要经过的，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是做王的生命。所以现在请大家记得了，马太福音对我们太重要了。因为我们这些王，我们这些做王生命的人，主把我们放在什么样的国度里面呢？主把我们放在一个国度，那个国度的名字叫做天国。这就是马太福音特别特别介绍给我们的。我们如果真的把马太福音读清楚了，我们就知道说，神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最后有没有是怎样达到的。那么还有一点我想这里特别注意，就是如果这个主耶稣的谱系是照着大卫的谱系，主耶稣做王好像按照大卫的模式的话，那我们要问大卫是什么模式。大卫是先漂流，先卑微，然后才升高的，这是大卫的特点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十四又十四？很简单，因为大卫的名字，如果你根据他希伯来的字母，每个字母代表一个数字的，你把原文的数字加起来刚好是十四。所以十四十四十四就是说大卫大卫大卫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要看我们的主是怎样的君王的话，你看你到处所看见都是大卫的影子，大卫大卫大卫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的主是按照大卫的模式来做王的，那就是说不是是先卑微然后才得荣耀。先是这个十字架，然后才得到冠冕。所以现在，如果我们明白大卫的故事，我们就能明白到底我们的主是怎样的一个君王，很清楚的。那什么叫十四呢？你就知道说，以色列人算日子的时候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、第四天，算到正月十四的时候，你看见十四的时候，我们的主就钉在十字架上了。我们的主的确是逾越节的羔羊。所以十四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，十字架，十字架。所以这个王是怎么做王的？这个的王跟十字架连在一起的。你看，十字架应该是羞辱，十字架应该是咒诅。从来没有世界上没有一个宝座，没有一个国家是把十字架跟宝座连在一起，没有的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国度，你不会弄错的。 你要有的国度，你说这是英国，这是荷兰，你说这是日本都可以，你都看得出来，你因为你在那都看见他们的宝座，因为他们的宝座是远远离开十字架的。但是呢，我们知道说，大卫和十字架是不能分开的，荣耀宝座跟十字架紧紧相连的，这就说明了我们的国度是什么样的国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不会跑。